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李飞的文章，内心是运用功能的关键。在街上，我习惯于见了警察警车就对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身上和背后的邪恶物质，有时看他们一眼，对他们想个灭字。时间长了，我发现眼睛也有了一定的功能。有两次我发资料，只要看一眼追我的人，就能把他们定住。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功能怎么运用，但时间长了，经过的事情多了，我悟到这功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慈悲心一出，就进入神的状态。再结合正的思想，就能定住邪恶的因素，也就容易抑制恶人的思想。有一次我白天发资料，下楼的时候迎面上来一个30多岁的女人，当我出大门外刚要推自行车走，那个女人从窗户探头大喊，这是谁贴在我家门上的法轮功？因为他喊声特大，招来了不少在楼外聊天的人，就是他，楼上那女人指着我喊。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心想我是来救你的。还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别走。我当时内心一闪念，要定住他，我手指着他说，没你的事儿，你别动。这一瞬间，那个人就停住了脚步，其他人也都站住了，没走过来。当时好像连空气都静止了，我借着他们停下的瞬间骑上自行车就走。我要从围攻我的人身边过去，他们还是站着没有动。由此我悟到，这人心有各种各样的闪现，如果在关键时刻能把住正念，就会显出大法的神迹。师尊告诉过我们，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整体上做得好，控制恶境放出同修也能做到。这就需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组，同时还需要外边同修配合发正念。如果同修在法上整体提高了，这些乱神就会被彻底清除。相反，如果一听说谁出事儿了，立刻先想到自己，这事儿会不会把我牵连进去，我可离他们远点儿，或者埋怨同修如何等等。就这么一个怕字，就容易把你牵连进去。而有的同修心想的是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心性上来了，旧势力与乱神就不敢动你。另外我体悟到，去远处发资料和到黑窝去发正念的时候，在去的路上要集中正念清理自己，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路远就多背法， 并慈悲于身边的人，用慈悲与正念来救度他们。当我们的慈悲心出来的时候，正念的威力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等到了目的地，再一致对外发正念。还有平时对给我制造矛盾与磨难的人，对常年监视我的人，我都是以慈悲心态对待，怜悯他们，这样矛盾与磨难很快就会消失，心性提高了，什么都会迎刃而解。我每天无论走路或是睡觉前，都是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这样邪恶不容易钻空子。最后用师父经文中的一句话与同修共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敬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两种不同的思路谈正实大法。因为个体修炼的原因，在我们的思想中总是想旧势力安排了什么，我如何去否定它。我认为现在正法时期，我们的思路应该改变了。我们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安排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正实宇宙大法我们要怎么去做。任何生命包括旧势力都不能破坏和干扰，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在正实大法。师父已经在1999年7月20日以前把我们都推到位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以如何去正实大法，如何去救度众生为自己的根本，而不是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作为自己的根本。当然我并不是说否定旧势力安排不重要，根本的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办法还是听师父的话，去更多的救度众生。两种不同的思路会带来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前一种思路对于那些对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太明确的同修，会对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信心不足，甚至裹足不前，影响了自己的救度众生的工作。对于那些能够走出去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同修，因为在理上不是十分的明确，所以总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的反反复复中去修炼。就像师父在道法中所说的，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使自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中，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救度众生的事情，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当做了修炼。我认为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修的是大法，是在正实大法，旧势力的破坏和干扰只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的思路应该从旧势力安排了什么，我们如何去否定，变为在正法中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要什么，旧势力不能干扰，如果破坏和干扰就彻底解体它。另外我们正实大法是堂堂正正的去救度众生，这才是大法所要求的，是第一位的，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是我们在大法和众生遭到迫害和干扰时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的问题，是正实大法中的一部分内容，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正实大法要怎么样，就是按照师父给我们讲的法做。我体会我们在正实大法中要以大法为根本出发点，师父早都在让我们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了。什么是神？不是宇宙中一个普通的生命，是带着大法的正念在行大法的神通啊。而大法的神通是要求我们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正念力啊，完完全全的用大法来指导我们的生命，去掉一切执着，真正的融于法中，去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所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在正实大法。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对待安全，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部分。同修们从严酷的迫害中走到今天已经相当不易了，其中有经验也有血的教训。在今天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我们应做得更好，不要因为我们放松了没修掉的人心再造成损失，真正体现出觉者在人中的威德。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注视正法中经常面对邪恶，对待安全也就是我们时时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安全当成一种负担，形成一种新的执着。我们在渐渐去掉怕心的同时，时时把安全问题作为为众生、为同修、为自己负责的行为。我们既要在正视大法的路上救度众生中勇猛精进、坦坦荡荡，也要在表面安全措施上做得自然而然、理智智慧，不应该在邪恶猖獗时我们处处小心，而如今又开始不拘小节，这只能说是怕心没去的另一种表现，是被吓住了而非修掉了。比如修口的问题，比如单线联系的问题，比如用手机互相联系应该注意的问题等。如果环境险恶时我们做得很好，而现在开始逐渐放松，是不是我们该好好想想自己了？哪些没修掉的人心开始在支配着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欢喜心、显示心，还是求安逸的心、图方便的心呢？此时我们就应该警觉了，抓住这些人心与人的观念修掉它，邪恶也就无机可乘了。当我们修掉一切人心时，当我们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时，我们更不会再为环境宽松而欢喜了，不会再为求安逸而偷懒了，更不会去显示自己的正念了。本着救度众生，本着不给救度众生造成任何障碍、不给整体造成任何损失的心态，坦坦荡荡，自然而然地把安全问题做得最好，始终如一，这不正是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为众生负责的修炼成熟的表现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察细微之中的人心，去掉它。同修们经常在交流文章中提到正法进程很快，应该注意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了。但是往往在实际修炼中又没有大观出现，使人感到好像很少有提高的机会。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细微处更能精确地反映出我们的修炼的不足，有时却因为我们大意而往往稍纵即逝。不久前打印机吸骨出了问题，我便拿到维修点维修，店主打开一看说，你的吸骨用得太久了，应该换个新的了。还没等我说话，店主又说，正好刚才一个客户拿了几个吸骨来换粉，我干脆把他的换给你一个得了。听到这里，我的心里掠过一丝喜悦，但是立即想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赶紧说，不能这样。店主赶紧说，没事，他的吸骨都是公家的，我们关系不错，你的不是自己的吗？我点点头说，我还是自己买个新的吧。店主看我主意已定，便不再说什么了。接下来我对刚才的一念进行了过滤，感到自己在力的去除上的不扎实，虽然微弱的一念也并没有反映到这个空间来，但是那肮脏的一念让我感到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是一种耻辱，这反映出我的思想深处还有贪利的心没有剔除。如果在店主面前表现出来，那对大法就造成了负面影响，自己讲真相的环境就会大打折扣了。今天中午亲戚打来电话，要我帮他把他所有存款提出来。我问他提前原因，他说是别的亲戚要借钱， 我说，你现在提出来，可能要损失近千元的利息呢。我先给你看看哪些可以提出来，并且损失不大。回家后，我将他的存折拿出来一看，基本上都快到期了。现在提出来的话，要损失800来元的利息。于是我想，反正他的钱要损失了，我不如用我刚存的存折互相兑换一下，不就行了？于是我便开始交换里面相等数量金额的存折。换着换着，我想不对呀，换下的利息不是成了我的了吗？也许损失是他应该的，关键是我的私利之心动了。于是我停下来，把我的存折放好，给他打了个电话，将损失情况给他说明了，让他自己拿主意。他说问问借钱的亲戚。一会儿后他又打回了电话，说用不着了，钱不用取了。我心中一惊，差一点这个心划过去。以上的私利之心确实是越来越细微，且方式不同，如不认真分析，都让人感到不易察觉。看似微小的一念，如果没有把握好错过了，那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关没有过去吗？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新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事项。师尊早就讲明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明慧编辑部也一再强调要重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网上有大量交流做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体会，起到的作用都很大，但是到目前为止，新疆只有几个地区局部小范围的这样做过，还有大量的迫害事件没有详尽完整的揭露出来，很多迫害细节没有说出来，恶人恶警的情况也不详细，姓名、单位、职务、电话、家庭住址、通信地址、邮编、具体犯罪细节还有年龄等都不清楚，这些都值得新疆的大法弟子好好想一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有些是暂时没法了解清楚，也有些是当事人同修和知情人同修，又怕心不敢把知道的详情说出来，障碍就是害怕恶警报复，害怕家人反对，害怕自己受到伤害，维护自己人的东西，不愿舍去一点。有怕心，有障碍，这些都是要突破的。自身不正的观念已经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人的位置上了，其实邪恶就是想毁灭众生，如果不是师父在掌握着这一切，邪恶不早就毁灭了所有生命吗？也就是说，能做成什么，正法行事将走到哪一步，不是邪恶说了算的。从法中我们都明白，邪恶被曝光时就有大量的邪恶被清理，当大法弟子不被干扰，整体配合做得好时，那邪恶只有等着销毁。从另一方面说，为什么师尊已明确提出来要我们做，要我们整体配合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做好，没有用心，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正实大法付出一些？难道什么也不做，等到最后就功德圆满了？难道真要成为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最不好的生命吗？在此倡议，所有知道同修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要想到，也要敢于揭露邪恶，同时告诉身边尽可能多的同修帮着发正念，其他的同修也要把他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海外大法弟子交流会发言稿的体会。最近读了纽约法会和加拿大法会大法弟子交流会发言稿，有好几处我都感动落泪，体会到真的是像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 大法弟子很多人都承担多个项目，确实是难度大。师父知道你们的困难，将来我要把你们这些难事讲给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叫他们也知道你们在多难的情况下证实着法，在抑制邪恶对他们的迫害。99年至今八个年头，从最初揭穿那些个蒙骗世界的弥天大谎而讲真相，到传九评劝三退，再到2007年新年晚会全球巡演的成功，许许多多海外大法弟子的付出和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身为大陆大法弟子，我觉得海外大法弟子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里我仅就修炼的主动性上谈一下我的一点认识。我看到海外大法弟子无论是整体或个人，在遇到磨难、困难、障碍时，往往主动去面对，不逃避，等靠的情况少，充分发挥个人主动性，持之以恒。例如加拿大法会上的发言稿，机场小组智慧讲真相劝参退，开始时整个小组及每个人都面临困难，但没有人真的退缩，大家都想着如何去开创这个局面，每个人凭着坚定的正念和始终如一的大善的行为，他们最终撑起了那片天。对比自己和身边的同修，我们差在哪儿呢？我感到一是个体的主动性，二是粒子间的间隔。一方面，我们往往有些人甚至是不少人都在依赖协调人或其他人，理由是不懂或不行或我做不了等。另一方面，感觉海外同修间虽也有间隔，但不像大陆内这么顽固，简直顽疾一样，因为很多是党文化的毒素所致，这样使得一些协调工作有时做起来难度更大，有局限性，不能更好带动整体，发挥整体的巨大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看到在一个小整体面临类似事情时，我们大陆的弟子并不是每个个体都积极地动起来了，就像那个化学分子的球，中间一个球，周围七叉八叉都连着一个球，那就是一个小整体，必须每个球各就各位，而且很好地发挥其各自的作用，这个小整体才能充分发挥最大的能力。而海外同修大多不这样，特别是走到今天了，每个人都应该更成熟。海外同修多是独立思考后提出各自的看法或认识，这样大家站在法上衡量，最后商量出好的方法，并在交流实行中达到整体提高。这可能与不同社会生活环境中人的思维习惯有关，西方人强调个性，很注重独立思考，孩子从小受教育也是启发独立思维，而中国受邪党党文化腐蚀，一贯填鸭式教育、奴化教育，人们从众心理普遍。但是我们修炼了，这些都得突破，这些本身就是旧势力的因素。我们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都要成就为大法的一粒子，每个人都得修出自己的一切来。其实这种修炼的主动性，更确切地说，应该就是自觉的本性，尽自己最大所能去证实法、救世人，圆融师父所要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执着协调人的问题。720邪恶镇压开始后，大陆各地的法轮功辅导站一夜之间全部被取消，几乎所有的站长、副站长都先后遭到迫害，或被非法关押，或被非法劳教判刑。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各地都涌现出一批协调人，主要协调各地大法弟子在做三件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筹建资料点、召开法会、组织营救受迫害同修活动等。他们在证实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各种错误或过失。对于协调人的问题，作为一般学员来讲，都应该站在法上，以纯净的心态对待。师父说，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呐，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像师父一样，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成了你们修炼的依靠，什么事情他都必须做得最好。不是的，如果这个负责人真的也像师父一样，或者想问题全面，绝对不会有错。那么这个地区很多人就修不出来了，因为他想的最全面了，没有你想的了。他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也没有你的好了。是这个道理吧？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协调人也是修炼人，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对协调人要求过高，认为协调人必须得是当地修得最好的，协调什么事情都应该是最完美的。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法对协调人的要求标准。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一般学员对协调人期望过高，必定会产生消极后果。什么消极后果呢？就是他们一旦发现协调人出错，就会感到失望，就会起心，从而执着协调人的问题，认为协调人的问题事关全局，会阻碍正法进程，会挡住其他学员的路，不解决可不得了。其实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协调人也有师父的法身在管，师父是不会放过他的问题，不会不给他提高的机会的。有师在，有法在，我们还执着什么呢？对于协调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看到协调人出现问题，就应该善意地当面指出来，帮助他改好，不要背后议论，更不要指责他，让他承担什么责任。同时，作为当地的其他学员，也要向内找自己，也许协调人的问题正是自己问题的外在反应。去年，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学员内部发生了矛盾冲突，当时由于本地部分学员执着协调人的问题，协调人同时执着这部分学员的问题，不向内找自己，结果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几乎把本地区城乡所有学员都卷了进来，闹得沸沸扬扬。这场冲突拖的时间之长，十个月，参与学员人数之多，矛盾冲突之尖锐是本地区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大家通过学法，人人都找自己，矛盾冲突很快就解决了，学员内部间隔随之消除，本地区学员重新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使本地政法形势进一步得到好转。由此可见，正确对待协调人的问题，既是对协调人负责，也是对大法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旧势力安排了我们什么？在我们地区，有不少同修因为一个个数不清的不符合法的念头而陷入磨难之中，让整体付出了太大的代价。那么这一个个不符合法的念头究竟从何而来？是自然产生的吗？师父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选自《精进要旨》。而这必然出现的念头的背后是什么？那就是旧势力在作宠。我们要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么旧势力到底安排了我们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安排了我们的牢狱之灾、肉身的早走，还有各种各样的磨难。可是它通过什么手段实现的呢？他总不能凭空把你搬进去，或没病没灾的就死去。他是抓住了你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并不断的加强放大，一步一步的引向弯路，最终毁掉你。旧势力是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通过我们的一丝一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
所有不符合法的都要清除，因为这就是在否定旧势力对我们的安排，这就是在清除旧势力在我们空间场赖以生存的温床，那旧势力就只有自灭了。其实我们多学法，学好法，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的过程，就是修一丝一念的过程，同时也是否定旧势力的过程。再说明白点，听师父的话，跟着师父走，做好三件事，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所有的一切。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你不是跟着师父走，就是跟着旧势力走，没有中间路可走。那些抱着各种怕心不走出来的，那些执着自己的日子，执着自己的房子，执着自己的子女，而做不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的，你不就想走中间路吗？在这里再提醒走中间路的同修，你要修就听师父的话，真修，你不真修，旧势力可就真迫害你，叫你修不成。因为你那不真修的过程，就是你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促成的，而你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就是旧势力安排的。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法为师是修炼的根本。师父早就准准告诫我们，为了真正能够使你们修炼上来，我就采用了一个办法，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边去，只是看你们自己想不想得。所以我告诉大家，看不到我就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大法弟子只有以法为师，才能走正修炼的路。尤其在今天中国国内这种复杂艰苦的修炼环境下，学好法，以法为师，更是修炼的根本保障，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前些年由于我的修炼状态不好，对身边一直坚定修炼的同修产生一种尊敬甚至崇拜的心态，反映到修炼上的具体体现就是很容易被同修的看法带动，自己在法上悟到的理，在跟同修切磋的时候，如果同修持不同或者相反的意见，就会怀疑自己，甚至不自觉地否定放弃自己所悟。与此同时，心里还会产生烦恼、苦闷，修炼上表现为彷徨不前。例如，前段时间，我认识到自己贪吃，特别是贪吃甜食、水果的习惯，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修炼人应该去的执着心。有一次跟同修交流时，我谈了这一问题，该同修的脸上却流露出一种不易觉察的嘲笑的神情，并说了一些否定的话，大概意思是说我走极端、钻牛角尖。当时我的心里就动摇了。后来在这一问题上，虽然仍然认为贪吃确实是执着，但是却一直没有认真去除它，对自己的要求就放松了。感觉那些坚持修炼的同修并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大概确实是过分了吧。还有一次交流时，我提及平时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纯净，总有杂念干扰，有时还被带动，做不到随时随地发正念。有个同修就说，我们还在人中，还能没有一点人的念头？这句话又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马上就动摇了我认为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一丝一念的精进之心。直到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同修写的去掉对食物的执着，感到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我的这个问题好像才找到了答案，觉得心里豁然开朗起来。师父一直要我们以法为师，并且 对弟子们如何看待负责人、辅导员有很多讲法。师父讲过，衡量修炼人就看心性，而不是看其修炼时间的长短，或者在人中的地位，也不能看其是不是负责人、协调人。可自己由于人心不去，总是用人心看待身边同修，不以法为师，才造成自己修炼道路上的困难。现在回顾前段时间的不精进，不由得用师父的话责问自己，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衡量学员修炼得如何，就看起心性呢？再论衡量标准，由此我也看到了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一颗求名的心，求得肯定的心，正是自己的心。我们修炼就是修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修炼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为了同化宇宙大法，完成自己注视正法的使命。师父安排同修之间进行切磋，就是让大家在法上互相提醒，共同精进。自己没有很好的按师父说的去做，却随随便便的就被人带动，就跟人走，其实对方是同修也不对啊。如果能够被人肯定的就去做，不能被人肯定的就不去做，那你是给谁修呢？这也是自己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写到这儿，我又想到，因为今天明慧网上发表了跟我看法一样的文章，而且师父肯定过明慧网，所以我就敢肯定自己了。那明慧网要是不发呢？毕竟修炼状态千千万，修炼中的问题千千万，而明慧网能发的文章是有限的。另外，明慧网上的编辑同修和发表文章的同修也在修炼中，如果你又以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为准，那能说是以法为师吗？关键还是学法，学法，学法。把自己的体会谈出来，希望跟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吸取我的教训，真正做到以法为师。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垂死挣扎会有什么结果？2008年奥运在即，世界的目光开始向中国聚焦。一般人按常理推测，中共在奥运前总会想办法做出些姿态，至少在表面上让人看到其承诺的改善中国公民的人权。可从近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却又不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突然加大对海内外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中共喉舌沉寂一段时间后，五月份忽然抛出几篇无署名的文章，谩骂法轮功创始人，甚至不惜采用文革打手惯用的文字狱伎俩，居然从李洪志先生的诗作中嗅出了政治野心。虽然这些污蔑之词对稍有理性的人来说不值一驳，但也毕竟是犬儒们尽忠的几声吠叫。在海外，2007年5月24日下午，法轮功学员设在香港九龙尖沙咀天星码头的真相展示点，遭到两名凶徒暴力袭击破坏。目击者指出，凶徒有两人，他们买好红油漆，并且事先已开封，手上缠有硬物。一人把播放真相影片的液晶显示器打落地，另一人向左边摆真相资料的桌子泼红漆。事后，香港警方将案件定为刑事毁坏案。在中国大陆，周永康3月份就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打击法轮功的命令。紧接着，在3月至5月份，中国大陆从东北的吉林长春、黑龙江大庆、本溪，到华北的石家庄、华东的烟台，都连续发生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请注意，这种抓捕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法轮功学员有任何犯罪证据， 而仅仅是依据中共公安部的内部命令。所谓的警察在抓人时也没有出示正常法律文件，有的甚至连车牌也不挂，完全一副土匪恶霸的姿态，因此实际上是公开的绑架。这次抓捕涉及八旬老人、孕妇、孩子，烟台于海勇一家三口被绑架，其七岁的孩子被从学校抓捕，现已下落不明。警察还趁机大发横财，将学员家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其实中共不顾形象、穷凶极恶的原因，正是他自己意识到了覆灭在即，拼死做最后一搏。中共抓捕法轮功学员，袭击法轮功真相展示点，怕的是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怕的是真相点上揭露中共邪灵画皮的九平共产党，怕的是民众知道22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消息，以及中共野蛮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残酷事实。这其中任何一个真相昭示天下，都足以导致中共迅速解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对屠杀8000万华夏儿女、根除5000年神川文化、摧毁神州社会道德生态环境、迫害正信的中共来说，他这些累累罪恶又绝对不敢让中国民众知道。他对自己能不能撑到奥运已毫无信心，不得已而出下策，不顾形象而加大对法轮功学员和一切正义人士的迫害。但是仔细想想，声明退党的勇士们会因中共的猖狂而重新入党团队吗？国际社会能因为中共的猖狂而承认其有所改进吗？明白了真相的民众会因为中共的末日猖狂而又重新糊涂甘受其骗吗？对中共认识不清的人会因此认为中共伪光正吗？显然答案都是否定的。历经8年残酷考验的法轮功学员也不会因此被吓退的，因为佛法修炼者本来就是无求于人世间的一切，甚至中共垮台也不是大法弟子的目标。讲真相的目的不过是希望众生不再受邪灵毒害而随其陪葬。中共的末日疯狂只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加速其解体，正应了那句老话，天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几则讲真相的交流和建议。请选择合适地点贴真相资料。前几天我看到在一条小路的地砖上贴着一张真相粘贴，有4行字，第一行字的开头写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诚善良有福报，下3行是揭露恶党劝三退内容的。于是我把常念法轮大法好、真诚善良有福报这一行字揭了下来，其他字还留在地砖上。这件事让我想起大约2年前，我发现在一条马路中间的地上贴着一张彩色的很漂亮的写着真善人好的粘贴，因为车轮压人踩得很结实，用手揭是揭不下来了，我用石头费了好大劲儿才蹭掉了。再次提醒同修，拿到真相粘贴后应先看看内容再选地方贴，这从中也体现了对大法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像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的粘贴不应不分场合地点的随便贴，否则既不严肃也起不到好的救度众生的作用。
请尽量不要用数字或其他字代替要退的邪党组织。在我收到的要上网的三退声明中，有一些声明没有写明是退出邪党什么组织的，而是用1、2、3或大中小代替。因为三退声明的传递 有时中间辗转了数人，再反馈回去询问也有困难。而同修间约定的这种代替方式也比较多样，也未必都向上网的同修一一解释。所以我觉得，除非有特殊的安全原因，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按照实际情况退什么就写退什么，不要用数字或其他字代替，这样传递过来的三退信息就比较准确清晰。
请同修不要把讲法当真相资料发放。最近长春有同修把师父最近发表的讲法当作真相资料放在车筐里发出去了，常人看不懂。师父多次讲过不能讲真相中讲得过高的问题，师父的讲法是不能当作真相资料发放的，这种做法是对师对法不敬，是不理智的行为。在此提醒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要注意敬师敬法，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对众生负责，不要给众生得救造成障碍。
请大陆弟子尽量为明慧网提供真实准确的相关电话和手机号。提醒大陆大法弟子注意，为明慧网提供的相关电话和手机号码尽量要真实准确。近日我们在通过用电话讲真相过程中，多次出现手机号主人与实际参与迫害人毫不相干，造成了个别众生极度反感。请大陆同修在提供相关电话时尽量要真实可靠，为大法为众生负责。
下面请听监控头没什么了不起。目前协党在城市大量安装监控设备，很多同修对这些很陌生，我有机会了解了一点，感到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监控器是当地派出所在管，那里的警察常看到在电脑上玩游戏，监控室内的警察注意力不集中，因为大街上人来人往，很多监控器警察哪里看得过来，除非有人围在一起，警察一般不会注意。我看到他们都在看报纸杂志，而且就是被摄下来，只要当时没被发现，一般不会有人去重放，哪有那么多时间再看一遍。二，摄像头是对着一个方向的，不可能同时全方位观察，也就是说即使在很近的距离也不一定被他发现，因为可能没对着你，当然他们会调整他的方向。三，警察不去调节监控器，他设下的情况都是远景，只有他当时发现什么了才会将镜头拉近放大，而过后就看不太清楚了。我看在20米处设下的镜头一般都看不清，特别在阳光下，发资料的一个小动作不会太明显。四，最后警察也懒得管事，他们也想清闲，如果我们是骑车发资料，我想被他们发现他们也不会管的，因为他要调动跟踪，我们移动得快他就不容易找到，他有死角。当然还是请同修不要大意，一定要注意安全。
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历史故事：饮食为国辅。刘南元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工部尚书，后来告老还乡。当时有位任直指使的，是他的学生，经常在饮食方面苛责下属，军县都非常害怕。刘南元说，这是我门下的学生，我应当开导他。等到这位直指使来了，刘南元招待他，对他说，老夫想设席宴请，恐怕妨碍了公务，特地留你吃一顿饭，可是我妻子到别处去了，没人做饭，家常便饭能同我一起吃吗？因为这是老师的命令，直指使哪里敢推辞。可从早上直到过了中午，饭还没有端出来，直指使已经饥饿难耐了，等到饭端上来，只有米饭和一碗豆腐而已。各吃了三碗，直指使觉得吃得过于饱了，不一会儿佳肴美酒又上来了，罗列满席。直指使已经再也吃不下去了，刘南元非要他吃。直指使说，我已经太饱了，不能再吃了。刘南元笑着对他说，由此可见，饮食原来是没有精粗之分，饿的时候容易吃饭，饱的时候难以吃东西，是时势所导致成这样罢了。饮食的目的就是国辅，只要能填饱肚子即可。只有奢靡浪费的无德之人，才会过分的苛求和执着美味。这位直指使遵从了老师的教诲，从此再也没有在饮食方面苛责他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